好，各位同学呢，我们刚才已经回答的周怡杰先生的问题啊，那我现在倒是想要听听看啊，他到底懂几分？我马上看看这个智力进啊，他到底几分有了？然后我们才可以预期他对他这个问题的解决能力有几分？都可以啊，看你刚才听懂几分，随你说，我不限设限，你说哪个方面都可以。然后大家耳朵拉长了，仔细听，好，看能不能抓到
哦。我听起来，我的理解是说，很根本的东西应该是对于佛法最基本缘起性空这样的观念，要能够非常非常的，要能够体认的非常深入，然后对于所有佛教的地理的部分要能够掌握，就是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佛法的观念，是感觉上这个感觉上是说这个基本的观念的培养部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跟我原来我想象的可能是认为说，我可能有一个方法，或者说有一个可以直接运用的一个程序，我来操作来提升正念，跟我原来的想法是有一些差距的。但是这样等于说法师教的方法，或者说法师教的观念，实际上它是一个很细水长流的一件事情，是非常要非常非常久的一种培养，而不是说一触可及，可以或者说很快就可以改变自己的。
哦，那个有两个处理方式，他刚才说了一部分，另外一部分他是说，我跟他说一个就是基本观念，对佛法的基本定义、基本观念必须要去了解。然后你说你以为有一个方法可以帮助你去达到，而比较快去做到，这样的方法有，我也教了，只是你们有几个人去做，去习道观。你在修习道观的时候啊，你要去搭配，像我们上，就是我们19次上课吧，你要去搭配到你的念佛的时候，实际上你就会注意你的出入息，然后你要知道它搭配的顺不顺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习相。那你用另外方式，你就不要搭配念佛观，我也不建议，你就修习道观，你可以用16特胜的修法，就是气息的进出，我都知道它，我知道它进，我知道它出。之后我除了知道它进它出，我还能够跟随着这个气息，让我做这个气息去游览。他的路径我都知道，他在身体里面跑的路径我都知道，他出来的路径我也知道，然后他进去的路径呢花了多少时间我知道，他出来花了多少时间我知道，然后之后呢同样的路径他在跑，他的时间有没有变动我也能够知道。而这个知道不是量时间表，是我知觉上的长短，我认知上知觉上的长短，然后去观察我的心是出还是细，这个也是一个方法。那你会说这样的跟你缘起性空的体解有没有冲突？因为像我刚才讲的时候，你透过文字的定义，然后透过这样的一个学习，经教的学习，那我回头去把这样的一个地理，我把它透过经教的学习，我去认知它，承认它的存在，并且开始用学承认它的存在之后，就是像我已经可以接受它在这世间上我面对其他东西的一个价值观嘛，是不是？这是一个方式，就是你听过经教学习。另外一个方式是你都不，假设你都不闻经教，那你有个方式什么？你可以透过修习道观。那修习道观，当你在修习道观中，你如果没有透过经教，你会比较慢。那一样，你透过观这些习相的进出的时候，到你后来知习片身的时候啊，你会发现那个气息从毛孔出入，跟你们修气功有点像。可是那修习道观之后，因为你要观察路径的长短跟心念的变化，它多了一个心念的变化，跟一般气功只是看身跟习的变化不一样，它多了一个心的变化，它有在那个习相当中多了一个心的变化。而这个心的变化，当你到这个习相片身的话，就会看到毛孔虚疏，然后气息出入，然后因为你有观心的变化的时候，你这时候心会变得非常细，而且心的变化会随着你的气息出入，你会同时在习的路径，刚才都坐游览车这样跑上跑下的，你会开始体悟无常。事实上体悟无常的时候，也就代表你开始对缘起性空有基础的认知了，你不会执以为常。你既然不执以为常，你开始就可以接受，就代表 你可以接受世间没有一个东西是有不变的本质，就是你已经开始承认缘起性空的存在，所以修习道观它也会开发这个部分，它也会开发这个部分。然后当你看到气息虚疏的那个阶段的时候，那个阶段基本上你就是代表你已经开始把它内化成为你生活的一个方法，就是你对于身体是无积聚的，这个身也并不是你认为的有一个实体，那时候已经开始在破这个身见了。然后破身见事实上就代表你对于这个自以为常的缘起性空还有这个苦集灭道，你事实上是同时，苦集灭道，你说苦集灭道跟缘起性空事实上就是它也是同一个东西在变化，从四个角度来谈它，还是你从一个它的核心来谈它，它也是一个东西，一个地理而已。然后当你看到气息虚疏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对这个身见就在断除，你能够断除这个身见，事实上你基本上就在断除你去造极去造苦，而他开始知道极地苦地朝向于道地，哎，一样啊，所以还是有一个实修的方法，那他也有一个透过经教熏修的方法。然后你透过这个经教熏修是属于会的部分嘛，那你透过实修只靠定不太可能，你在定的当中如果你只有生跟息你不可能处理，你必须还有个新的部分去观察。所以为什么我在说你开始的时候只是看到气息的出入，之后你看到气息的出入，你还看到这个气息的路径，你还有从知觉上去看到这个时间的长短，并且去观察你的起心动念对外境还有心的出细平稳，这时候你就会看到这些变化以后对这个心的无常相还有气息的无常的时候，你都会体认得到下一步时间久了要一个时间，没有马上，要一段时间之后你会看到气息虚疏，所有的毛孔啊虚疏无常空，然后身不过就是一个积聚体，开始断身见，然后断身见的时候就代表你对于世间没有一个恒常不变的本质，连自己都不开始断，你说外面的东西你一定不可能还认为它是自以为常，一般是内比较难断，外比较容易断，然后所以当你连这个内都开始断的时候，外面这个部分就不是问题了。
所以是不是说修习道观的方法在正确的操作方式练习一段时间，真的有一个进展之后，对于那个心念觉察心念这个部分的功力自然就会提升，
一定提升。
因为本来我会以为说那个习道观是在加强那个觉察的部分，我本来不以为说它有这个提升的这个功能。
习道观它觉察以后啊，它如果只有觉察能力，它事实上并不构成所谓的根本正定，那是属于共外道的。共外道的，就是我上次好像是林玉昌先生有问过嘛，对不对？林玉昌问过说，正念是不是就是念念都能够觉察到就是正念，是不是林先生？
念
念分明就是正念，是不是就是正念？不是啊，它不是，它也不是正念，念念分明啊，它只不过就是觉察。觉察，那觉察到而你念念分明没有办法就 handle to right 的话，就是没有办法把它驱导正的时候，事实上念念分明它反而是所谓的我们的障碍里面的叫觉观障，而且是名利心觉观障，它是一种障碍，它跟你昏沉的障叫做昏沉心觉观障是不相上下的，它两种都算是障碍。就是说，所以说习道观它不是只有提升让你能够有觉察的能力，因为有觉察的能力是一个最基本的，你必须要去承担自己的前提步骤。如果连觉察都没有，到底要承担什么？我更不知道我是什么，我怎么去承担什么？就是我不知道到底有什么事情要做，你要我承担什么事情？然后我不知道我到底要去改变什么，你要我承担什么？那我也看不清楚我自己到底有什么问题，你要我看透我自己，这个都很难嘛。所以觉察它事实上只不过就是最基本的，所以念念清楚或念念分明或觉察它那个都够不上，跟那个正念都还没搭上关系。所以现在很多人说啊，你念念分明啊，把经文念得清楚，看清楚啊，看清楚它的源头，看清楚它的去处，这都不是。
可是这样我就听糊涂了，是吧？如果这东西又是共外道，那 那习道观练到什么程度，他那个能够觉察，不是觉察，就是他的那个慧的提升是那个力量，或者说那个这样的能力到底是怎么来
的？怎么来的？当你那个觉察是共外道的，跟你不共外道的，事实上差别就在于你对于那个世间相的一个本质，你还会被执以为常。外道他会在这个禅定当中，他会分明你以后，对不对？然后他会为了避免再去看到这些念头的起伏，他会直接住在安止定，他选择的路径会去住安止定，就是把心情不要再去乱，因为我看到我这次在乱嘛，我觉察到了，我越来越修，我越来越觉察到我的心源这样子起伏，这样子乱，一直乱，记不记得那个图？那乱，他没办法，他发现他一直都处于没办法享受那个湛然宁静之快乐，禅定的快乐。像很多人打坐就觉得我什么都不要去想，哇，我今天做的真棒啊，四个小时下来我都不知道时间过，就好像一刹那我一个念头都没有起。你有听过人家这样描述他的禅定？哦，就心里就在偷笑。他就说，当他跟老师，他说某某某某人还认可我这样做是有出禅哦，就这样讲啊，四个小时都没有，还有人十几天都没有，这样干嘛？讲了很多，那这个不是代表什么？这个实际上是共外道，就是说你这样的一个心念都不起，那像外道他们就为了维持他的禅定的这样一个平稳，就是舒适平稳，没有再去动这些烦恼，然后他是不是享受在这个禅定之乐里面？那他就是把他的心就停下来，想又学会一个办法停在安止心嘛，就住安止定嘛。那他出来了以后，他为了在他提升他的禅定的快乐更高一阶嘛，他就想办法去相应更高的禅定快乐嘛，然后他就有操作方法维持他的禅定境界更高嘛，这是外道的方法。那佛法不是啊，你都是觉察到了，他也是觉察到，这是共外道。怎么这样说？就是他你会觉察，你不觉察你根本没有去想到解决方法。那外道的解决方法就是我去住在安止心，我去住在安止定。你说安止定，安止定它共不共外道？共哦，有共外道哦。不要说以为安止定就不共外道，安止定它是描述一个定的状态而已，这个定的状态未必保证你一定是正定邪定哦，不保证哦。那你怎么知道你是正定？正定说，当我发现我在觉察了，我也发现我的心在乱了，我看得很清楚，我念念分明了，这个都是基本功夫。那问题就在，好，那我看到了以后，我下一步我要怎么去导正它？那外道的方式是我就不导正它，我直接想办法停止它，就是我想讲不是去打压它嘛。你刚第一次就问我，我不是去打压，那我看到了我怎么去导正它？那他导正它的时候，他发现他的方法是直接你去导正它，你变成有点模仿跟打它，事实上差不多，对不对？打它跟差不多啦。你如果是 handle to run， 你把它想成是控制它，那事实上是个打压它，事实上没差别。它的方式就告诉你啦，你看到一念分明的时候，你必须要去做一件事。假设你说的是习道观，那你知道知习出知习入的时候，事实上你就已经开始念念分明的啦。知道气息出入的时候，你基本上你对于你的念头的掌握，那个不念头的观察能力基本上就具备了啦。当你能够气息出入都观察到之后，你对念头的起伏就大概可以观察得到。所以你后面下一步他要你去做的就是你去开始看到这个气息的路径嘛。我刚才不告诉你，就去看到气息的路径，然后去观察到这个气息跟身体的反应，然后去观察你知觉上这个气息的时间长短，然后去观察你知觉上的这个气息时间长短的时候，同时去观察你现在的念头跟你同样的一个路径不同的时间上的差别去做比较，你就会知道你什么时候是心比较平稳的，什么时候是心比较不平稳的，然后你会去找到当中的原因。就是你如果是比较不平稳的状态，应该是你的心念对于贪嗔痴或者情绪上的懒执比较重的那个时候，这时候你就会发现当你的懒执比较低的时候，就是你的心比较平稳。同样的路径，你会在你的知觉上花的时间比较长，而你的心会比较平稳。就是你对于你周遭事物的懒执比较轻的时候，然后你这时候你就会知道说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嘛，因为你就会知道什么事，你就会透过你的比较。所以他那个知习长短的时候啊，他就是在做比较。比较之后，人很厉害，人会自己去删减，人会自己去删减，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然后之后，所以当你看到习片身的时候， 你同时也会断了，就是因为你透过现象的观察，你同时看到你这个气息在你的身体里面的积聚性，还有气息出入的无常性的时候，人会有警觉性，就等于看到一个现象，而这现象是发生在自身，同时会让你对于这个身的执着断掉的时候，你原来看到的念念分明的时候，你会同时相应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你对于原来的情绪的懒值比较低后，你同时还会对自身的懒值更低，所以你对外界的冲突性还有懒值性也同时不断的在降低，这时候你的正念就同时在开发了。所以我们跟共外道的部分是觉察的能力，知其出路的时候你就有了，但外道也有，他透过比方说修 yoga 姿势的调整，还有甚至他们吞水吞布啊，那一些或倒立，他们也有嘛，一些姿势调和他的身心啊，他也会，他透过深呼吸，因为他 yoga 很重视你的吐纳，所以说事实上就跟你那个知习，就是你在十六特圣习知细习出四习入，那个实际上是一样，它是吐纳，事实上对身体很重要。你透过吐纳的协调，你身体的平稳的时候，你会同时可以对念头的观察能力会提升。这个部分是共外道的，就是你会念念清楚，然后念念分明，这是共外道的，因为它透过身习的平稳，你会对心的观察同时提升。心念的观察同时提升，可是提升了以后不代表你的慧的提升，而一边想办法就是把这个嘎卡掉，一边想办法的是我怎么样去吻合去开发。换你说，
我跟他说什
么？有同学，其他同学有没有比较了解？吴先生呢？没有，
不会讲。
可是他已经大概抓到了，掌握到了，这样比较清楚了哈。好，那我们看下一个，刚才说的另外那一个就是觉的部分。那个，所以这边觉的部分这个地方上过了，对不对？它的觉的部分有所谓的观察觉跟妄想相似，都记多卷理解。观察觉是不是我刚才一跟你，你现在知道了，你同时透过身习心的调和，你开始对有观察的能力。可是这观察的能力跟你有没有受到懒值，这是不一样。所以观察觉，它就是说你必须呢。觉什么？觉性自性相啊，然后呢，往下下一页，然后这个观察觉，他就讲到下面这个红色的观察觉是正确的认知事物的本相。然后呢，如果是外道的时候，他观察到以后，他是想办法停下来嘛，他不去，他就把这个东西去停止，他不去认清他的本质。为什么我的念头这样跑？为什么念头会让我不得平稳？那我们佛家不是，他就是透过去观察，去把它找清楚。然后你透过在观察调节你的身息的时候，你看到你的心出，就是你刚才我是跟你举过一个例子，就是你看到你的时节长短，同样的路径，不同的时节长短。你会回馈出你的心的出息嘛，是不是？然后你就知道说，哦，同样的一个路径，你的时间花的比较长的时候，你的心比较平稳，而那时候你就会回头去看你的心平稳的原因是什么。然后你心同样的路径，你的时间比较短，你的心比较粗，那这个粗的原因是什么？两者你在观察的时候，事实上会做比较，所以看起来它好像是习，可是因为透过身跟习的调和，他同时去观察到了心的变化，然后这个心的变化，当他看到了他里面的懒值，事实上他接受他自己有这个懒值，接受自己有这样的不同的时候，他就代表什么？他已经承担跟看透，开始在解决了，是不是？然后透过他习的观察，从原来的这个真正的我们医学上的这个习的路径，到后来他会所谓的，我们会观察到医学上讲的所谓的气息交换嘛，红血球不是气息交换吗？甚至他会观察到这个毛孔的变化，就是他对这个身的观察不是用肉眼看到，他是以心眼看到，就是说他虽然不是真实的用这个肉眼去看到，眼根去看到，而他从认知上面，就是有时候你身体哪里不舒服，你不是真的眼睛看到，可是你会很清楚的大概感受得到他是怎么样的一回事，他的痛的感觉可以描述得很好，可是有人痛的感觉描述不好，就是类似这种差别。他就是开始会慢慢看到所有身的感觉，他不是真的肉眼眼根的哦，他是用心眼看到，所以他看到这个脏腑在长怎么样子，透过禅坐他会知道那个，哎，原来我这样东西这个变化，然后他的热气，他的冷气，他的 你在消化的反应，它会有那个很清楚的知道它每个变化，会越来越敏锐，会越来越敏锐。然后这样的敏锐当中呢，如果他看到了他对他里面有懒执的时候，他就会发现他的心在变粗，然后他的禅定的状况会比较美下愈况。那如果他发现他对这个懒执呢，他能够去除掉，然后他能够对断的这个身见而知道这里面不过就是这东西的积聚在一起啊，借这个假来修这个真啊，那他的目标在哪里的时候，他这个懒执会降低。那这个懒执降低，他暂时就会开始慢慢慢慢的跟原就是缘起无自心相应。然后到了一个阶段之后，加上他发出，假设他有发大悲心，那他愿意为众生而修的时候，基本上他将来就会成为菩萨道，就是应该是直接走向菩萨道。那他会继续往超越三昧一路修下去，而且旋转出很多禅定功德。所以这必须要去透过很多的方法，所以一般是把戒定慧三者合在一起，合在一起修。比方说有时候我们某些方法，我们看到我们的心有变粗，看到说我们可能知道心变粗，可是我们或者看到心变细，我们知道我们有懒执，可是我到底该怎么表现才是如理如仪，他不知道。那这时候就透过戒的规范，戒的规范让我们能够如理如仪，然后少了犯错，少了犯错之后，我们引发烦恼的机会也比较少，所以他有各方面的一个辅助。所以你们刚才有提的，他提了两个方法，他以为说我说了一个，一个就是你对经教的了解，你对名相的认知，你对那个佛法佛学真正的定义的内涵，去佛盖，讲白点，佛盖是很难读通的，然后把那个佛盖真正要定义的内涵去把它认清，并且承认它的存在，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第二个部分就是你们因为不进观比较不适合，你们在家中最好的方式就是修习道观。那透过习道的观察而身心的调和，会发现你的念头，而这个念头之后，你看到你跟心的相应程度，你就自然可以开发你的慧。所以到最后以天台来说，这两者就是什么，我透过经教我学会观心，由我透过观心我内化经教，两个循成一个循环，就是我们讲的自力进嘛。你这样有没有更清楚？有吗？
有。
你清楚哪一部分啊？
就是等于刚讲的东西，事实上两是，或者就是讲定慧双修，等于是根本不能舍弃另外一边嘛。我大概理解上是这样。
对，他事实上已经理解对了嘛，非常的对啊。所以我花了大概两个小时，我讲到后来就是定慧双修嘛，只是定慧双修。到底怎么去修，我只是把它变得更白化，然后更你日常生活化而已啊。我是不是，我只是把它更白化，更日常生活化，而且把它操作基本的步骤，你怎么遇到的情况说得更白一点而已。那这东西不是我说的啊，像你问问他们下午班杜先生啊，我们上石油特色是不是就有讲这些部分。是啊，对啊，所以说那个四禅波罗蜜讲得很清楚啊。那好啊，杜先生没上摩诃止观过嘛？没有嘛？那我们来问看上过摩诃止观的啊，张生纯啊，他是不是在断见思惑的时候，他必须去看你的念头里面，你有几分胆子相应，你会觉得东西一定是相续的。像你有上过摩诃止观的、啊，有些东西你认为它一定是相续的时候，你事实上就有胆子，就你认为它是一个长的才会是相续的。你认为它是对立的，你也才会有所谓的相待的。然后你认为它一定有原因的，叫因尘。所以你事实上大概一般我们会迷惑住，大概都是三个原因，而这三个刚好都跟十六形象是相违的。所以摩诃止观它在破三假，事实上跟十六形象它在破一体两面，只是它用不同的方式去处理。你十六形象事实上就是三假刚好在对破。所以圆顿止观、次第止观啊，看你怎么玩啊。像我们看到后来就觉得说，哎，他是这个方法，这边讲的是叫你给你一条路，你修十六形象，你修什么，你把这东西认清楚。然后呢，圆顿止观他怎样告诉你这三个是错的，你想办法把这三个都用四句缘起性空直接去处理掉，直接给你一帖药去把这三个给去掉。这边是我不给你一帖药，我告诉你这十六个是你必须要服的药，你去把这十六个东西吃进去， 我这边是告诉你，你必须直接去学会一个东西，去对付这三个你已经在身体里面的毒素。哎，不太一样，可是问题是很好玩，你会觉得它一体两面。商人是不是？不知道，是。忽然发现被点名到，他错愕住了，是吗？哎呀，所以有没有发现，是他天台子观啊，他很。他讲的东西，他是让你，你希望说我讲得很清楚，给你方向修，你就去看十六行相。你希望呢，缘起性空这些铁要能够所向披靡，是吧？那就是从甲入空观的断三甲、破三甲，那就一铁要打破天下无敌手啊！有的就喜欢这样子啊，那他就给你不同的方式啊，不同的东西去啊，但是到最后你契入的是一个核心，同样的一个核心。对，所以智者大师，我觉得他实在是脑袋超清楚，就是他给你各种药，然后随你怎么玩，然后这些东西呢，又刚好，所以他就说看他判出来藏通别圆，你看他判成大藏通别圆哦，然后你看他判成五十四教，对不对？然后还有另外，他还看到你众生的根基哦，变成八教，对不对？化仪啊，这样子判，你看起来好像他判的很多很复杂，然后层级分的很细，他彼此还有所谓的出啊、妙啊。但是你如果看懂以后，你就会知道智者大师他的法华玄义，他讲一个什么妙，你们看他讲一个妙，什么都是妙妙妙妙妙，从头妙到尾。那这个妙怎么可以妙？就这个东西啊，你看到这边它是这样子长，你必须看到另外的东西它怎么长，而中间有一个核心它永远不变，这些藏通别圆都围着这个核心在乱。所以你看到阿含说是比较偏有，你看到中观中论偏空，是不是？般若也偏空，但是他们中间趋向的一样，我从生灭，我看到生灭的时候，我必须生灭，在生灭当中，我不过就也就是发现原来生灭背后就是没有一个东西是固定的嘛。那我说空，就是要你看到没有东西是有自信的嘛。哎呀，你说有跟空差价，有空是相违的，佛法真的很多地方冲突，没有啊，没有冲突啊，这样懂意思吗？他就是看你怎么样去思维，然后你如果把他这些角度都抓好，你就知道他有一个核心，而这个核心他从各种角度来诠释他，那这些诠释的角度就是只是为了让各种人他找到他适合的切入点。有些人他真的就是你跟他讲看生命看什么，他就觉得再看还是这样子啊，你有没有个东西让我可以做下去，马上可以一所向披靡这样子啊，就很像你刚才问的。然后有的人他就没办法这样子啊，你必须跟他拆解，就像那个秀玉啊，跟他拆解苦啊，怎么样苦啊，苦有哪些形象啊，他就不见得一铁要打遍天下，他喜欢什么一个一个给我一铁一铁一铁，我每个都拼积木，我拼拼拼拼完了以后，哎，我也一样有一把利器啊，十六形象啊，然后我也这十六形象了解四谛啊，四谛了解之后，我背后不也就是缘起性空吗？这样清楚了，也就是像刚才郭先生大郭讲的，看起来好像是相违啊，但是我背后一瞪他，他就讲说没有，是一体两面呢。就是这样，懂吗？看起来有些东西是相违，它背后有时候是一体两面。你要看到那个什么天台间最好玩的就是你在隔别次第当中，你慢慢的开发出你能够看到相即性，你在这些相貌的背后，你去除掉了染执，就是分别智。当这些相貌你对它有染执，就叫做分别心。然后这些相貌你为什么会有分别心的存在？不过就是对那个空心不了解啊。然后弄懂以后，就发现原来藏通别圆他在玩的也就是这个而已啊。那他用各种法式、各种方式啊、各种方法、各种教法，都是为了诠释这一个。这样了解了，那个朱茵有没有问题？你今天听懂了几分？说不出来，可以意会不可言传。那还有没有同学有其他的问题？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那个回到第一页的标题，就是下面这个题目啊，你对于缘起体解的深度广度啊，事实上就是你在断惑修正。所以当你在断的时候啊，一开始你修那个家家，你修恶果相啊，你开始就可以断了，开始起断欲界的 第一瓶失落啊，就是你的见解上的错误断掉以后，你开始见解上就是你原来不能接受的东西，你开始接受之后，是让你开始要断见货了。见解上的，所以原来那个地理，我跟你讲说，你对四地或十六形象或对缘起性空，你把它排解在于你的生活之外，当成是一另外一件事的时候，你见解上的见货都还没有起断。但当你把它当成你可以接受存在，并且拿来当成你生活观价值观的时候，你就已经开始在断见货了，只是那时候你还没有到所谓的出国恶果相，还没有开始。但是你一旦开始运作的时候，你见货就开始断，你就有很基本上你在当身要证出国恶果就不是很困难的。所以你必须先接受这样的一个地理，然后把它当成你的生活化价值观，你就开始在处理你见解上的问题。你见解上的问题一旦开始处理，你才有办法去处理思维上的问题，就是所谓的思惑。所以如果见解上都还没办法去把它认同，去把它认为它的存在性，那见货就很难去断了，这样了解吗？所以听起来断见货断失货好像很困难，事实上断见货断失货，事实上那断货修正就跟你对缘起的这个东西的你能不能接受它是相应的。那它提供你各种方法，你透过听闻经教啊，对它的定义完全了解，或者你透过习道观啊，然后去把它运作。那习道观又分很多种嘛，你又可以选择你喜欢哪一种习道观，这样对不对？嗯，好啦，我们今天应该该讲的都讲完了嘛，还有同学有问题吗？林玉昌清楚了吗？清楚了。大哥清楚了。宋先生呢？都点头啊。杜先生哇都点头，那今天很有收获哦。好，林小姐请说，麦克风给你，麦克风给，等一下麦克风给你，我们给你两分钟。
老师说十六形象破三甲，那个可不可以再复习一下？
我没有说十六形象破三甲，我本来在讲，来大锅帮我解释。他马上第一个笑就是他。
十六形象是以很具体的次第的去修学，就立。那破三甲是破，就是以缘起性空，这一天要破一切法这样。
对啊，然后只是两个的背后。
都一样，魄力都一样，不一不一。
嘿，讲得好，下课。